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学习你的话语，这真的是你的恩典。孩子常常觉得能够读你的话，真是何等的福气。但是我们也很清楚，如果我们知道的多，可是我们却不去行出来，你将来对我们的审判，乃是不是按着我们所知道的，却是按着我们所行的。 所以你曾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要受更重的审判。主啊，我们上你，我们来读你的话，真的是要恳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不是只是在头脑上钻研。我们需要是圣灵的光照，我们需要圣灵把这些真理，真的是说在我们的心中，把这些真理打开，让我们能够真知道，能够明白。 好，让我们因为这样的真知道，真的就会带出我们的生活。因为真知道是不可能不去行的。主，我们今天早上继续求你这样恩待我们，求主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早上是要 看赞美的祷告，因为我们在讲这个人灵修的生活，我们讲到在灵修生活，其实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除了我们读经，唱，以诗歌来带入我们的敬拜，或者我们读神的话，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也借着祷告来回应神。但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这几次 就是分别的比较深入的来探讨，我们做出的回应的祷告各方面的回应。我们曾经谈到醒察跟认罪，我们上礼拜谈到感谢，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赞美。那关于赞美，我们首先要看赞美跟感谢是不同的。换句话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赞美跟感谢混在一起。常常我说， 我们要来赞美神，发现大家很自然的就感谢神。那到底赞美跟感谢有什么不同呢？上礼拜我们说，感谢是基于神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或者说神向我们所显出的作为，就是说神坐在我们身上，或者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或应允我们的祷告。 因为神为我们或者为我们周围这些我们所爱的或者说跟我们认识的，或者甚至我们不认识的，不论如何，神为人所做的一切，神向人所显出的恩惠的行动跟作为，因着这些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但是赞美跟感谢有什么不同呢？ 赞美本身是我们单单把我们的焦点注目于神自己。换句话说，赞美是基于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本质、他的属性、他的名是如何、他的作为，就单单的完全 注目在神，他向我们所启示一切有关他自己的真理，不管是他的本质也好，他的属性也好，或者是他的作为，这个作为基本上是不是针对我们，就说不是以个人性的，乃是整个神的旨意跟计划当中神的作为，神的名， 他向人启示他自己的名等等之类，这一些我们按着神对我们所启示关于他自己的这一切真理，我们来承认，来承认神，或者说来把对他的这个就是说颂赞，来说对他述说，来宣告。 所以赞美本身是要 按着神的启示，不是以我们人自己就是说从人的想法，不是从人，是要按着神的启示。神怎么样启示他自己，神怎么样来向我们显明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就用我们的口来承认，来宣告，来赞美他。所以今天在基督徒的祷告里面，可以说这是最弱的一环，祈求是我们最会的，感谢虽然比较少，也是对我们来说比较自然。我们总是会想到神为我做了这个，神为我做了那个，神在我的困难中帮助我，我向神的祷告神已经垂听等等，那当然我们很自然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谢。可是我们却很少真正就是单单以神他自己的本质属性，他的作为，他的名所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单单就这个来赞美他。我不晓得怎么来描述这一种的赞美，真的就是完全注目于神，以神为中心。虽然跟我们不是完全无关，譬如说讲到神的作为、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绝对跟我们有关系。可是当我们在赞美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从心里面发出，我们看到这个神是这样的荣耀，看到他启示他是这样荣耀的一位神，我们就发出我们对他的这种颂赞，我们这样子用我们的口来承认，来向他承认他确实是这样的一位神。那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这个赞美的祷告上真的是需要更多的操练跟更多的学习。那当然等等我会说那个关键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今天赞美的祷告很缺乏。大家仔细听听看，常常说要赞美的时候就是感谢了，我就说赞美跟感谢是不一样的哈。但是常常我们所谓的赞美其实很大部分都是在感谢，真正就是单单以神为焦点，以他的荣耀来赞美他的祷告，我看就是说其实我们当中在这样的祷告上真的还是比较缺乏。但是这个很重要，我自己个人真的是觉得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如果用比例来算的话，我相信赞美的祷告应该是占最大的比例，这是我个人的信念。但是我也相信这是所有敬畏神敬虔的人的信念。我们如果真正认识神，我们不可能不开口来赞美他。那所以呢，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启示录第四章第十一节，这一章圣经是讲到在天上宝座的房间的一幅敬拜神的一个景象。那坐宝座的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然后就描述这个坐宝座的在那个宝座的房间的一个光景。那在宝座前有四活物昼夜不住的在赞美神。第六节第八节，他们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看这个就是赞美，他怎么来赞美神呢？完全就是根据神的属性、神的本质，圣哉圣哉圣哉，意思就是赞美神的圣洁。那么我们现在先不解释这个圣洁，圣洁其实我们也说过很多，我们等等可能可以说明一下。然后他说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看到四活物是昼夜不住的在赞美。而第九节，每当四活物把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座宝座的时候，那宝座前二十四位长老也就俯伏在宝座前来敬拜神。那十一节，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在这里我们看到 这24位长老敬拜的时候，他们说神是配得我们对他的敬拜，配得我们把荣耀尊贵跟权柄都归给他。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赞美神？首先神是配得我们对他献上这样的敬拜跟赞美，他该得的也是他配得的。神也要我们来荣耀他，神要我们荣耀他，不是神很自我中心，好像我们今天我们人想要得人得荣耀，我们是很自我中心的，我们想希望别人来赞美我们。那么神他也要我们来赞美他，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他配得，也是他该得的。这不是神骄傲，因为他实在是荣耀，因为他真的是这样子，这样子无可比拟伟大荣耀的神，他就是配得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来把我们的赞美来向他诉说，来承认他的伟大，承认他的荣耀。有一年我在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当然我寻求神的旨意是很特别的，就是要做一个决定，那这个决定是跟时间有关的。但是我祷告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不能够，就说一直听不见神的回答，我就继续的祷告。那可能是三四个月，有一天也就是圣诞节，因为我平常我自己的灵修跟读经，我是每一年都把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那我就配合我的速读来灵修，所以每一年圣诞节12月25号，我一定是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四、对不起，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那一年我早上起来就是按着我读经的这个顺序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当我读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好像这些话像个大锤打下来，我是不能跟大家解释，圣灵就是把我的心打开，好像神也是问我，难道我不配得你们把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我吗？那时候我其实没有在想我要做的那个决定，可是当神这样对我说话的时候，我立刻清楚了那个决定该怎么做，因为跟这个真理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是跟礼拜天我们的崇拜有关的，神配得。所以为什么关于迟到的问题我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提醒大家，真是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神配得我们把他该得的荣耀该得的赞美该得的敬拜归给他。那我那天在神面前我哭了两个钟头，我承认我自己的罪，我也承认教会的罪，因为我们没有把他配得的赞美和荣耀归给他。所以我自己也竭力的在学习怎么样赞美神，在我每天的灵修里面赞美神是占一个很大的部分，因为我真是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不能不开口，我没有办法，因为当我越从他的话来认识他，我的心我的口就不能不赞美。所以记得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夹道的很多人欢呼然后赞美，然后门徒也赞美啊，也在赞美。后来啊，法利赛人就对不起啊，可能是在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法利赛人就说，耶稣你为就对耶稣说，你为什么不斥责他们？耶稣说，如果他们不赞美，连地上的石头都要跳起来赞美神。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神真的是配得我们来称颂赞美他。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赞美神？从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13章。希伯来书第13章第15节到第16节，这里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好，在这里讲到我们这些蒙恩的，我们这些领受基督的救赎的人，我们应当常常要向神献祭。我们晓得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不断的要献祭，他们每当犯罪就要献赎罪祭、赎愆祭，他们也常常要献燔祭，燔祭是每天都要献，燔祭也有含有赎罪的意义在里面，而他们也要献素祭、平安祭、感谢祭，这些就是属于感恩的祭物。但是我们晓得，因为这些都是指向那位要来的基督，这些献祭都是指向那位要来的基督，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所以当耶稣来，他一次以自己的身体为祭物献上，就为我们完成了救赎。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不需要再像旧约的人仍然必须要不断的杀生来献祭，因为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但是呢，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我们已经进入了他所带来的这个国度，那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我们不献这种活的动物为祭物，可是我们仍然要献属灵的祭。我们人人为祭司，祭司我们知道在圣殿里面就是负责献祭的，我们人人为祭司，我们仍然要向神献上各样的祭物，只是我们所献的不是这种物质的祭物，我们所献的是属灵的祭。那在这里指出我们要献的属灵祭包括两方面，一个我们要献的属灵的祭是在话语这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献的属灵的祭是行为。所以这里在话语上，希伯来书作者要我们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在行为上他要我们不要忘记行善跟捐书，意思就是说要顾念那些贫穷的人，不要忘记这种周济贫穷啊，帮助贫穷人，这个是我们行为的祭。我们这样的善行，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我们行为的祭来献给神。这就是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我们所当献属灵的祭。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在话语的祭这方面，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说是要以赞美来献给神，而这样的献祭是要靠着耶稣而献，意思就是说我们是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到神面前。你知道古代的祭司也是不能够随便进入至圣所，只有一年一次要带着祭牲的血才能够进去，拿着香炉才可以进去至圣所为百姓跟自己来赎罪。那我们现在可以到神面前来献这个灵祭，是靠着耶稣基督，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命，所以基督的代赎是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但是呢，他说你们应当常常，所以这个常常就是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他的读者这样的一个劝勉，我们赞美神不应该是偶尔的，这应该是常常继续不断，是每天的。所以为什么我说我真的觉得基督徒的祷告应该赞美占大部分，而不是祈求占大部分。那所以这是我们要把这样的赞美的祭献给神。所以我们要来赞美神的名，我们要按着神所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来向他承认，向他宣告，我们这样子来称赞他。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操练学习来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特别在我们每天的灵修试试看，你回去在你的灵修生活里面学习用一段时间就是单单来赞美神。那我刚刚已经说了，这真的是需要操练，因为你看看自己， 你就会发现很快就是开始感谢。那啊，但是我们下面会提到，那我怎么样可以来操练学习这种赞美。那但是在我们提到实际的操练之前，我们看一下赞美的内容。我刚刚已经提到了，赞美是以神为中心，来把神启示关于他自己的真理，来向他诉说，向他承认，向他宣告。那这个关于神启示他有关他自己的真理，我把它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以神的名来赞美他，因为我们晓得对于希伯来人他们的一个观念，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代表这个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名字就代表他。所以为什么天使向耶稣的父亲约瑟显现的时候，他告诉他说玛利亚将要怀孕生子，可是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为什么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就代表他，他来，他的工作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要看见他的百姓，他其实是一个君王，他是一个君王，那么就有国度，他国度就有百姓，他是要来拯救一些人进入他的国，成为他国度的子民。所以我们今天看救恩，我们不要很自我中心，我们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这个救恩，我们都很感谢，可是神拯救我们最终是为了神的国度。当然我也不要说神拯救我们完全把神对我们的爱把它分离，不是的，他是爱我们，因此他来救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但是我们应该更，就是说更广的来看神整个救恩，实在是神要恢复他起初的创造，他要在他所造的万有中来执掌王权，来治理他所造的万有。那么因此人的罪和堕落破坏了神的旨意跟计划，但是他的旨意跟计划是不能够受挫的，所以神救我们最终要恢复神的国度。所以就说耶稣这个名本身就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以至于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圣经启示许多关于神的名，我们可以学习按神的名来赞美他。我今天没有把那本带来，我家有一本小小是英文的，是一年365天按神的名来赞美神，他就是从圣经里面把神启示是属于神的名。当然这个神的名它的定义比较广泛，譬如说以赛亚书第九章说他的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他的名是奇妙。那他有一天就是以耶稣的名是奇妙来赞美他，他的名是测试，以他的名是测试来赞美他。所以我有一本这个按神的名来赞美神。那等一等我们再来进一步可以谈一下，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把这三方面都给大家做很详细的讲解，不过等等我会抽取其中的一部分来做一点点说明，让大家鼓励大家花时间去研读，去认识神的名，然后借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开口来赞美，那时候我们的赞美不会很贫乏。一个赞美贫乏的人，实在也反映我们所思所想，我们所追求的。那我们真的是常常去默想神所启示关于他自己的真理，这样的人他一定是很自然的，常常就会把颂赞归给神。那这是我们赞美第一方面是神的名。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以神的本质、神的属性跟神的品格来赞美神。那所谓神的本质 譬如说神是灵，神是无限的，神是永恒的，神是独一的，这种都是属于神的本质。神的属性包括道德的属性跟非道德的属性。非道德的属性，像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永不改变的，这种都是属于非道德的属性。神道德的属性方面，像神是圣洁的，他是公义和公平的，他是良善的，他的良善包括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怜悯等等啊。神是真理，神是智慧，这些都是属于道德的属性方面。那我们也需要对神的属性来认识，我们就可以以这些来赞美他。第三，赞美的内容是包括以神的作为来赞美他。那在圣经里面，什么事情是唯有神能够做的呢？有一些事我们人也可以做，我所谓的我们人也可以做，譬如说我们对人显出慈爱。当然可能我这个例子也不是很好哈，不过有一些是独特的，是只有神才能做的。那哪几方面？第一个就是创造，神的作为，创造是唯独神才能做的。所以圣经启示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神所造的。第二方面呢，神唯独神能够做的，就是神他的统治，就是说他以绝对的主权来统治他所造的万有，他以绝对的主权来治理他所造的万有。那第三方面，神才只有神做的才能做，就是神向人启示，这个启示的工作唯独神是神的工作。那第四方面是神的救赎，这个救赎的工作是唯独神才能做的，没有人可以救，我们人不能够自救，我们也不能够救别人。第五方面，只有神能做的就是神的审判，他唯独他是审判者。那这些我是大概先提一下，我们的赞美的内容在圣经里面启示关于神的真理，主要是包括这些方面。那但是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实践，然后我们讲到关于研读的方面，我们可以再深入一点来探讨关于这些神的名、神的属性、神的作为这些方面，举一些例子跟大家来分享。那所以我们要向神献上这个赞美的祷告，我们必须注意我们所献的祷告要有一个基本的特质啊。这个基本的特质分两方面，第一，我们现在的祷告必须是心口合一的颂赞。什么叫心口合一呢？就是我嘴巴赞美的时候，这是从心里面发出的，不仅是从心里发出的，而且是从心里面信服的啊。也许我今天觉得哎呀，神好爱我，所以我就对神发出赞美，神啊你很爱我。可是如果我出去马上碰到一个不幸的事情，马上我就觉得神啊你的爱在哪里，这就表明你在颂赞的时候不是一种心口合一的颂赞。心口合一的颂赞是不但这是从心里面发出来，我感觉神很爱我，所以我对神说神啊你很爱我，而且是我信服这样的真理。信服的意思，譬如说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说，没有什么能够叫神的爱与我们隔离，不管是患难，或者是逼迫，或者是刀剑，或者是饥饿，没有什么能叫神的爱与我们隔离。这就是我信服了这个真理，所以我虽然遭遇很大的不幸，我仍然能够赞美神。那这种才是信口合一。所以呢，我今年六月去一个教会，北维州一个教会带他们的夏令会，那么有一个姊妹有一天她领诗的时候，她就说一句话，她说她每一次领诗的时候，她心里面立刻就出现唐崇荣牧师说的一句话。因为唐崇荣牧师就责备我们这些信徒，他说每一次基督徒上唱诗歌的时候，就是基督徒开始说谎的时候。 这个责备很重，可是真的没错，我们如果谦卑的话，我们可以想一想，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开始赞美就是在说谎。因为当你说神啊你是全能的，可是我们碰到困难，我们就不相信神是全能的，我们就不相信我如果全心信靠神，神他的能力他的旨意啊，我刚刚已经说能力跟他的旨意是不分开的，我不是要神全能的神按我的意思来做，所以现在我碰到这个困难，你就一定会来按我所想的方法来替我解决，不是的，全能的神是我信得过他，他的能力是他有能力来行一切他意志他旨意所要行的，那我这样子的信靠。所以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对我真的是也是一个很深的提醒，我心里面真的有点害怕了。所以每一次我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就谦卑跟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当我这样唱的时候，你让我不仅是我从心里面也乐意这样做，而且你让我实在是能够真知道这些真理，而且顺服这些真理，那我这样子唱的时候我就活出来。所以这个赞美的祷告的第二方面的本质，就是真正的赞美一定会带出敬虔的生活。我们今天看很多的赞美流行的所谓的敬拜赞美，在台上唱得很陶醉，可是仔细看看生活，这些生活很多时候不是在遵行神的旨意，甚至很多时候根本是背逆神，很多时候是自我中心，很多时候根本是不认识神所做出的行为。可是我们在台上如果唱得很陶醉的时候，我们觉得真是今天的敬拜太美了，这不是真正的敬拜。既然是从心口合一所发生的发出的赞美，我刚刚说是从心里面信服这样的真理，所以就会带出行为上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真的是认识神是公义的吗？真的认识我们就不敢作恶。我真的是看到也许我们不会做那种明显的恶，可是对我们来说小恶，我们真的在世俗的影响之下，我们的价值观整个是被世俗化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想钻漏洞。我举一个例子讲我自己。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广告，因为我跟牧师我们都吃维他命，那家维他命公司 Puritan Pride 它在纽约，它的一个广告，他就是 offer 说，如果是第一次从来没跟他买过的哈，就给他们很便宜的特价。那他的列出一个表，就有十几样维他命，哇，那个价钱原来是五六块的，现在只要89 cents 哈，非常吸引人。那当然每一样可以限购两个。我一看，哇，这个价钱太好了，那我就想，哎，我是一直买的老顾客啊，那这个我是不会，这个我当然知道，我不可能，我不行说我自己填了表去买，当然他也有电脑记录了，反正这个是行不通的。但我想，哎呀，这么好的价钱，我就想想，哎，有谁是没有买过的？我的女儿啊，哈，那可以叫我的女儿买啊，我把这个表给她，叫我的女儿买。那当然女儿也不会要跟我拿钱了，哈，还是她出钱。那可是哎，那我就可以买到这么好这么便宜的东西啊！但是真的圣灵就责备我，不对，因为这是我要，可是我就用这种很取巧很诡诈的方式。我虽然没有犯他的法啊，绝对没犯法，我女儿从来没买过，所以我请我女儿去买，然后我的女儿买了，她也不会收我的钱。假设我跟她说你填哦，我给你钱哦，那就糟糕了，是不是？那就变成是还是我买了哈。那我想我女儿也不会要我的钱，所以一定是她出钱，她买，完全合法。可是我要，所以神真的就是光照我。那我如果真的知道神是审判者，我就不敢做这样的事，连这样的事我都不敢做。所以我就在神面前真的是认罪，我也很感谢神，我感谢神让我看到我的诡诈和我的罪。如果不是圣灵的光照， 我想我只举这个例子是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做这种事情真的是，可是我们就是不敬畏神，我们不敬畏神，所以我才说一个真正的赞美会带出一个敬虔的生活。那这是我们的赞美的特质。那我们怎么来实践呢？这个祷告的赞美的祷告呢，第一个我们要真正能够操练祷告，我们必须真的知道神的启示，所以我们就要去研读，我们要研读神的名，我们要研读神所启示关于他的本质跟他的属性，我们要去研读圣经所启示神的作为、神的创造、神的治理、神的启示、神的救赎，还有神的审判，这些真理我们都要去研读。那但是这种的研读不是只是知识性的探讨，知识性的探讨只能叫我们自高自大，所以神学院读神学，可是不是读神学的人就更认识神，所以常常有这样一句话，读神学院的人 是更多知道关于神的事，可是并不是更认识神。用英文讲就是 We know more， 那些人是 know more about God， 可是 they don't know God。 记不记得我们说认识，认识神，这个认识是一个 relationship， 在圣经里面是讲到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绝对不是只有理性的，是必须就是实践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所以读神学是知道更多关于神的知识，可是读神学不能够让一个人更认识神。那所以我说要研读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像我们讲到读经的那一部分，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在刚过这个礼拜三的祷告会还跟大家分享，最近圣灵开我的心，明白一些真理，这些真理真的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可是我现在才懂，好像很好笑啊！哇，怎么你现在才懂，可是这个懂真的是从心灵的领悟，我没办法跟你解释，因为用我的口讲出来是没什么跟我以前讲的可能没什么不一样，可是我从心里面了解了，这种真知道就带出我在生活上我去行就真的是轻而易举。神真的让我明白一件事情，真诚的悔改才能够有真正的相信。而什么是真正的相信？真正的相信神是完全不靠自己，完全依靠神，所以我不能救我自己，我只能靠耶稣基督的救恩。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还是不能靠自己，我不但是靠着基督的完成的工作，完成的工作，同时基督应许圣灵要住在我里面，继续的来教导我，来引导我，所以我无论做什么我都要来求问，我都要来靠着圣灵的引导，顺服着圣灵的引导。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看见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解释，我就看到我自己，我就明白了真正的悔改是一个180度的转向，真的就是不要再活在罪中，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一个心智的一个选择，我真的要以神为选择，我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当我这个心智这样子180度转的时候，我就看见我是个罪人，我不能带什么到神面前，我也不能讨神的喜悦，我只能靠神为我预备的一切的恩典，只能靠神为我做的。所以真正的悔改才有真正的相信，而真正的相信真正是这样子知道凡事没有一点可以靠自己，只能完全靠神的人就会顺服，因为你什么都不能靠自己了，你知道唯一的就只能靠神，这样的人很自然他就凡事顺服神。那我是没办法跟你们解释神给我这种看见，这个看见对我太重要了，因为我就真的是能够在对神的顺服上可以更进一层，就是这样的真理在我的心里面带来的就是赞美，真的就是 不断的赞美神，然后当然也有祈求，那个祈求就是愿意神的圣灵，所以真的不是看见了又靠自己去活，就是求神的圣灵就来继续的帮助我活出这样的一个真理。那所以我说在研读神的名，研读神的本质属性，研读神的作为，我们真的要求圣灵来帮助。这个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能够明白了，你回家每一次你读神的话，你都要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开我的心，求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使我能够明白你的真理。因为这是耶稣所应许的，他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不但要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而且耶稣说他说的话，他的门徒当时还有很多他们担当不了，所以还有很多话他没有告诉他们，但是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他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研读的时候，我希望强调的是，我们要清楚，我们不是只是在做知识的探讨，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知道，让我们有心灵的那个属灵的领悟，那个是属灵的领悟，那这个只有圣灵可以做。那么当然在研读的时候，我们讲到读神的话，我们也提过需要做默想，默想就是反复的思想。我鼓励大家，特别是关于神的真理呢，常常在心里面去默想，不是只是当你坐下来研读的时候默想。如果你今天研读了一部分，你可以在这一天的生活里面常常的再把你所读的这个关于神的真理在生活当中再次去反复的思想。所以开车的时候你可以继续的把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有关神的真理继续的在你心里反复的思想，不管你做什么，你都可以就是说尽可能的去做这个默想的功夫。那这个默想也是很重要，因为我刚刚说了，我们必须圣灵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那圣灵怎么开我们的心呢？就是我们做默想的时候，圣灵就会把我们所看所研读的在头脑跟思想这样的知识，把它进而带进我们的心，就是说把这样的知识从我们的理性带入我们的那个属灵的领悟当中，从我们的脑袋进入我们的心。所以在默想的时候，圣灵可以做这样教导的工作。所以我自己很多时候对真理的明白，我一定是花时间默想。所以很多时候像我这个主日今天要讲这篇道关于神的公义，特别是那一段亚伯拉罕跟神的对话，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默想，因为我真的是要竭力明白到底这段话神是在教导什么，神是启示什么。当然我看了参考书，参考书有些作者说这样，有些作者说那样，但是到底这个真理是什么呢？我就花时间，我真的必须不断的去默想，让圣灵来教导我。那所以我们对于神的名，对于神的作为，对于神的属性，我们都要花时间。那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帮助自己来操练赞美的祷告，学习赞美祷告，就是背诵诗篇。我们知道诗篇里面有许多赞美的诗，这些赞美的诗都是很好的一些榜样，我们可以学习。那我们背诵这些诗篇也就是把这些话存记在心，把这样的赞美祷告存在心中，圣灵会进一步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机械式的背诵。今天也有很多基督徒背了很多诗篇，背了很多经文，可是这个背都是一种 mechanic， 是机械式的背了以后，这个话跟他自己没有真的是一个深入的关系。所以也许我们也会说，当赞美进入耶和华的院，当感谢进入他的门这个诗篇我们如果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等等，可是 我们可能朗朗上口，可是可能这个诗篇我根本对诗人所说的这些赞美的话，我没有一个个人的深切的从心灵的领悟跟顺服。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圣经班，但是背诵还是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先做了我们该尽的责任，我们也花时间去背诵一些诗篇，我们也花时间去研读神的名，研读神的本质属性跟神的作为，然后我们就等候，我们也祈求圣灵来教导我们，然后我们就等候，等候神自己来做教导的工作。那这个大家一定要对神有信心啊！我们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你可能不是很快看到结果，可能你做了你说哎呀我已经做了，可是我还是好像都没有听见圣灵来教导我，我也没有那种经历，好像说经历到圣灵怎么开我的心来明白这些真理啊。神曾经应许，耶稣在登山宝训讲了天国子民的品格，那个标准很高，耶稣知道我们靠自己能力做不到，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就给我们一个应许，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属灵贫，你们是属灵乏的人，你们而只有从神来求，但是要不断的求，原文是限制，要继续不断的求，那神一定会赐给你们。神很信实，他不会背乎他自己。那神为什么要我们继续不断呢？他要考验我们真的要吗？如果我只是求一次两次，一个月两个月还是没有，我就放弃了，那我们真的是就显出我里面的心是如何。所以我刚刚跟大家分享我那一次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我祷告了差不多三个月，可能是三个月将近四个月，我一直还是不明白的时候，我不会停止我的祷告，我会继续的寻求，我知道神的信实一定会把他的旨意显明，因为他应许我们，我们要从他领受属灵的引导，属灵的能力，属灵的教导，他我们继续不断求，他一定会给我们。所以他要考验我们的心，他也要我们学习谦卑的功课。那但是啊，我就是鼓励大家啊，这一类啊属灵的祷告是很重要的，我们也不要灰心，继续不断的在神面前来支取他给我们这些属灵的供应啊。那么神的信实，他一定不会背乎他自己，他一定会照他所说的给我们。神，我真的是可以为神做见证，我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从来没有听不见他说话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绝对不会不回答我。当然有时候我已经祷告很久很久，甚至譬如说明天就要做决定了，今天我还是不知道，我还是继续祷告。我知道一件事，他不会误事，他也不会背负他自己，所以我还不明白，他还没有启示，可是我对他的信心就让我继续的来求问，也是因为我真的想要明白，我真的是害怕我得罪神，所以我就继续的祷告。神绝对不误事，他对于那些忠心寻求他的人，神一定会把他自己向这些人显明出来。所以我花了这些时间就是鼓励大家来追求在神的名、神的作为、神的本质属性这些方面来追求认识神。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来追求认识神，很自然我们就在我们的灵修里面开始我们的祷告，会很自然，常常都是赞美。对我来说，现在每天的灵修读完神的话，真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赞美，因为 这实在是启示太多神的恩典，启示太多神的荣耀，启示太多神的作为。所以当然我也会看见我该尽的责任的时候，我也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恩典。但是好像这本书真的不再是为了来满足我个人的需要，这本书真的就是让我真的能够更认识他。每一天我都是很恳切的对主说，主啊，我很渴慕要认识你，我真的是很渴慕要认识你。所以打开圣经的时候，我真是巴不得好像先知把这书吃下去，好，把他的话当作食物吃下去。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我觉得我还不认识他，每一次读他的话语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还是那么对他的认识那么贫乏，那么无知。所以我里面天天在呐喊说，神啊，我渴望认识你。那我也知道神看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他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帮助我们，他很有耐心的一步步的来教导我们来认识他。那我想本来我是想要花一点时间把举一些例子关于神的名的意义，或者举一些例子关于神的本质属性跟品格，或者举一些神的作为来跟大家分享。但是我想那些我就留给大家可以继续的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在每个主日的敬拜跟学习当中来追求，往这个方向来追求。但是我想我分享了这么多，我实在是很诚恳的要鼓励大家，真的就是到神面前来，你来寻求他，你真的是恳切的来投靠他，来寻求他的帮助，也来让他借着我们这样的寻求可以实际的来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啊，就是让神可以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关于赞美，我必须承认这也是我最弱的，我还是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缺乏。但是我相信当神帮助我一天一天更认识他的时候，更认识他的国度，更认识他的旨意和计划，更认识他的本质跟属性，更认识他的名，更认识他一切的作为，我相信我的感谢跟赞美也会一天比一天更增加。而这样的赞美跟感谢会带出我们可以更加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那我们已经说了，我们真的就是成为基督徒，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永生没有别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盼望我们都可以竭力的追求，而且因着这样子对神的认识，把他配得的赞美天天归给他，好像祭司每一天把这个嘴唇的祭献上来荣耀神。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你真是一位荣耀伟大的神，你的圣洁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以前我觉得我很认识你的圣洁，现在我知道我不认识，因为你的圣洁实在是启示你是有别于我们这些受造之物，你是超越的，你是无可比拟的，你是独一的。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知道，但其实主啊，我们真是不知道。假设我们知道你是这样圣洁，我们就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罪人，好像以赛亚当他在异象中看见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之后，他的反应是，祸在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他看到他的罪， 他知道他面对圣洁的神，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我是灰尘，实在是痛苦的来了解我们跟主你之间差距是何等的深，我们跟主是何等的不相称，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全然不配。主啊，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是认识你，好让我们真是把你该得的颂赞，你配得的颂赞归给你，让我们真是每一天好像保罗说，那些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他们活出的一个生活，就是用各种的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将感谢归给父神，并且都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主真的是巴不得可以活出这样的一种敬拜，不但是用我们的口，而且是口唱心和，不但是口唱心和，是完全的降服，这样的敬拜，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人生，人存在的最终的意义，实在就是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并且按着我们对你的认识来敬拜顺服你。以这样的敬拜顺服来建立我们跟你的关系。谢谢主，我们求助你自己的圣灵来对我们说话，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